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四早上与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曲胜男。
我是陈一舒。
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今天，在2014年的今天，诶，刚好是大年初一哈，那正好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有关过年的话题。
那么在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呢，澳大利亚都会有一个，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什么抑郁心理的报告出来，就是说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虽然气氛很喜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他们在节假日期间是因为各种原因会产生一些抑郁的心理。
对，譬如像我们这种在节假日期间还要上班的人哈，就是各种苦说不出。那虽然呢，在澳洲过年跟中国有些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哈，特别是在文化上，除了有不一样的喜庆哈，那在中国过年的话，大家都还有一个话题是要去讨论的，就是过年会遇到一个两难话题，一个是催婚，一个是同学会啊。作为一个已婚人士的话，第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同学会，也就是搜狐新闻上面呢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年关将至，当期盼已久的年终奖迟迟没有落入口袋的时候，翘首以待的年终礼变成馒头与大米。
What?
让我们依旧坚持工作的理由是什么？是穷。
是穷，对，就真的是就是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哈。那我们经常说看到一些就是这个就是影视作品跟小说里边能看到一些威名赫赫的英雄人物穷到最终哈，不是当了底裤，是卖了贴身的武器就为了换几个馒头吃，而且还不能就是咸菜，挺惨的哈。现实中呢很难看见这种意义上哈，真的是说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了，毕竟咱生活的不是万恶的旧社会哈。但是呢有一种冷，就是呢特别的怎么说，就是是一种冷，
比出来的冷，
比出来的冷，就是穷也有比出来的穷，但是去哪儿比呢？同学聚会上等着你。
那么在同学聚会上面就有所谓的灵魂三问。
传统的灵魂三问大家知道吗？就是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哪里呢？但这个同学会场就变了，变的就是在哪儿高就呀，工资多少呀，咋混成这样呢？
所以每年的同学聚会就变成了一个华山的论剑场所。
哎呀，这说的
刀光剑影中就能获胜的无异于三种人。一个是有钱的，一个是能吹的跟跑得快的。
我
这三种人。
我应该是属于是最后一个跑得快的吧。咱就说有钱的靠人民币的魅力去征服人家哈。能吹的呢靠三寸不烂之舌，完美的圆上聚会的这个灵魂三问哈，就是你问啥我不答啥。这个腿脚灵便的，买个单，那关键是还得有钱呢，瞬间就可以消失。或者是醉倒，哎呦这样挺好的，那样的一下就醉倒了，还能白吃一顿哈。那剩下的就是那种普通的这种笨嘴拙舌的呀，这个腿脚也不这个麻利跑不快的，基本上那就是等着买单吧。
其实这些年呢同学会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变味了，
是
也是听见有人吐槽现在的这个年味淡了，变了，也没有小时候有意思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同学会本来是用来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啊，回忆一些青春岁月的，现在已经慢慢的变得什么都向前看了。
是，其实我们在很多人工作了以后呢也会多一些感触哈，有些感触也蛮深的。就说每年的同学聚会啊都变成了一场金钱地位的大 battle 大比拼了。那很多人以为哈这个老同学哎看着远远的一直举着手，以为是要跟你打招呼呢，不好意思，他只是想秀一下手上不一定闪闪发光但你肯定没有戴的一颗钻戒。
像比如说酒宴落幕，你掏出手机准备打车或者是坐地铁回家的时候，肯定会有人这个不经意的掏出车钥匙放在车桌上面。不值钱也就几十万买着玩的。
还有人呢抗住了高考涨到了工作，但是在如此凶狠的攀比狂潮面前还真不一定哈，咱们说每个人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平常心这东西啊说起来简单，保持起来挺难的，需要学问。
毕竟因为它还有个天敌叫虚荣心嘛。那么虚荣心如果控制不住，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悲剧。就有2018年呢8月份的时候，就有个故事说，就是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孩子于某，她就 去了一次这个同学会，跟老同学见面，他觉得不能从气势上压倒他们，就要从尾气上打败他们。
什么叫从尾气上打败他们？
于是他就去这个市里的租车行，他是租了一辆车，以400元每天的这个价格租了一辆奔驰，然后就骑着这辆坐骑呢去艳压一众老同学。当然这个事情像一切顺利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故事了。当时突降暴雨，部分的这个路段积水严重，导致了这个于某租的车被水淹灭了。随后呢，这个于某也被起诉上了法庭，要求赔偿车辆的损失。
偷鸡不成蚀把米哈。那近日呢，这个人民法院哈，一个地区的人民法院一审就判决呢，说这个小鱼啊，赔偿修车费10万元，刚算一下他租车多少钱，才400块钱一天，哎呦，赔叫赔10万块，129天租车费用共计5万块，车辆折旧费1万块，原告方律师费1万块，诉讼费鉴定费14000块，都由他一个人承担。
这突然天上飞下来这么多账单，
是
这场同学聚会的门票费未免也太贵了。于某本人还没有这个未成数量庞大的求职者人群里杀出重围实现就业，就已经成功的成为这个超级富翁。这个富是负债的富，
超级富翁哈。其实真的是这怎么说，不能说活该吧，但是也真的这是得为自己的攀比心去买单哈。事情曝光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就评论说，于某啊，这是在为自己的攀比心去买单，不值得同情。那这个结论肯定是不能完全同意的哈，那毕竟他也没有正面承认过哈租奔驰来参加同学聚会的真实原因。但是呢，不承认不肯定就等于不存在。但是呢，正在参加同学聚会或者准备参加聚会的一些人心里呢还是有一些计较的。咱就说哈，为了一场聚会哈，这样的大方周折到底值不值。就包括像于某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候都说了，早知道这样肯定不租车。那一时的吹捧哪有自己真实的生活节奏来的重要呢？大实话。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则故事，就是一名姓吴的先生，叫吴先生吧，他34岁，最近老感觉是胸闷，因为常看到年轻人心源性猝死的原因呢，这个消息他就有点担心，就上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但是其实结果是一切正常的，心内科医生就把他转到了心理科，因为他的病也是跟过年有关的。
天哪，是吓出来了啊。大学毕业10年，同学们约好呢要办一场大型同学会，他就一直在回想，哎，上一年春节几个同学小聚时候呢，呀，有人开上了豪车，有的呢还买上了这个高价学区房，自己呢虽是同学中啊少数去读了研究生的，毕业后呢留校当了老师，这几年呢结婚也生下了宝宝，但还是感觉啊自己跟别人比的话是落下了一大截。那这次同学会的人更多了哈，相比之下他担心自己会显得更加逊色。
那这边吴先生本因同学会发愁，那边妻子就帮他制定了一个新年计划，去读一个在职博士。
真读啊。
令他更加的烦躁。那么回想起当年努力考上研究生，以为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前程，没想到如今呢生活状况远比不上那些曾经在学校里面这些同学的比自己成绩差的一些同学，然后再去费力读博士，他就觉得对现状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于是就越想越心烦，睡眠也变得越来越浅，就总感觉胸口压着块大石头，还以为是心脏就是出了问题，得了心脏病之类的。
你看这真的是都吓出病来了哈。其实我们说哈，这个春节临近，许多离家在外的年轻人心情都挺复杂的。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回去可能去跟同学相聚哈。一方面他们回家的时候可以，哎，终于能在拼搏一年之后呢，回家跟亲人团聚一下，挺开心的。除了同学聚会，但是还有春节档的催婚大戏啊，也让他们感到是很忧虑。不用问，加上这个时候本来就是家人要来的，他们现在更有理由来了，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都可以被称作是群众演员了，都已经开始在赶来的路上哈。父母长辈呢也是穷追不舍，任何场合呢都能植入一两句催婚的话，这比广告公司水平还高了。
充分发挥这个父母潜在的才能。年轻人好不容易回趟家，却要受这番对待，自然很是苦恼。而且这个催婚呢，也因此成了近几年里面春节里困扰年轻人的难题。我在朋友圈上其实就看到很多朋友， 这个大龄未婚的这个单身男青年、女青年都会发一些帖子，就是说很怕回家啊、
嗯，
什么最后的希望没有啦，就是唯一的这个弟弟啊、妹妹啊也结婚了，家里面最后的希望没有了、
嗯，
所有的重压都转移到了他一个人身上。
嗯、还有这种自身的业务的，就是双方哈、啊，男女双方都被父母逼婚，于是呢，就双方各自假扮对方的情侣，然后去过年，只是为了回去应付一下家里的亲戚们哈。
嗯，
真的是。那、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所以说这个很多人也是甚至要到寻求心理医生帮助的一个地步的这种烦恼了。
嗯、
那么差不多从2018年12月下旬开始呢，在中国门诊里面来看年关焦虑的患者已经逐渐增多、
嗯、
从老到小几乎覆盖是所有的年龄段，其中年轻人是占到了一半以上。
嗯，那说到被催婚的人里面哈，有一类人群，我们不都说吗，如果要有三类人的话，男人、女人、女博士，就是说咱就说哈，大龄剩女以及高学历大龄剩女、
嗯、
就啊，可以说是在这个催婚的时候是最头疼的。那说到呢，就是每有这么一个故事，还有三个星期呢就临近农历春节了，那每个单位呢也正在进行很难平衡的一个值班的排班，因为多数人都希望少值班，最好是不要值班，毕竟我们一年一次回家过节机会挺难得的。董小姐呢就为此心烦得很，于是呢就私下给领导发了微信，要求啊春节要多排值班，那说是去比较跟这个同亲友团圆年，更希望过一个学习工作年。哎呀妈，这说的好有觉悟啊！细心的领导他发现，哎，他的举动挺反常的，平时不爱工作，怎么过年时候还要过学习工作年？于是呢，觉得这个举动有点反常，便找他去谈心了。
嗯，原来就发现董小姐的忧虑其实就是她是这个三高女性嘛，
嗯，
高学历、高收入，还有这个高年龄，所以呢，平常给他介绍对象的热心人是不少的，可是一听说他是女博士这三个字就望而却步了、
嗯、
而且年复一年他的终身大事已经成了整个家族的头等大事，每一次过年亲友聚会大家都是献计献策，弄得他非常的尴尬，于是避免为被亲友围攻，他就想以工作为借口来逃避。
那也很凑巧的是呢，这位细心的领导啊，跟董小姐的父母呢还是同龄人，也特别理解呢催婚父母的心情。他就语重心长的说啊，其实回避是不能改变现实的，只有积极的面对呢，才能有助于来解决问题。其实说到春节假期，也是一个很好的交际机会哈，大家都是走亲访友、串串门，那、
嗯、
也应该趁这个机会呢，多去认识，多去接触一些人啊。擦亮眼睛，咱主动去寻找，与其说之后被强塞一个、
嗯、
还不如自己擦亮眼睛主动去找，说不定哈，你要找的那个人就在那里。嗯，
正面面对问题，解决它，不要逃避、
嗯、
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澳洲，在这边过新年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值得关注的一些焦点的事件呢？
嗯，说到这个，就是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改名了，从今年第一年开始、
嗯、
哈。
是。
那悉尼呢，目前已经是正式将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庆典活动更名为农历新年节啊，从而结束了多年来围绕这个由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像有中国、越南、韩国，还有很多其他亚裔群体共同庆祝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节日名称的一个展开的争论哈，尘埃落定了。
嗯、是。那么在澳大利亚人报就报道说呢，据悉尼市的一位发言人在最新旨在错这个进一步扩大中国新年庆祝活动的规模，是已经从22年前的一项由社区主导的活动发展成为全世界除了亚洲以外规模最大的同类庆祝活动。
嗯，那么这个悉尼市的发言人呢，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记者采访时也说，悉尼市的农历新年节呢将涵盖所有的族群和文化，不管他们是否使用农历，那他们也会为这项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呢来创造新的机会。
嗯，那么报道还称这次改名是在赖德和乔治和两乔治斯和两镇的这个市政委员会响应非华人社区的呼吁，采用了更为中立的农历新年的这个名称之后来进行的。那么悉尼的市政委员会就称呢，更名决定是在征求了社会各界众多领袖的意见之后做出的。
嗯，有关更名哈，我们在听众热线里边呢也是跟大家讨论过这个话题，也是引发大家的热议。澳洲华人历史学会的达芙妮洛凯利就表示呢，虽然他也知道华人社区的很多人 呢对于这次改名字可能感到不太高兴，但是他个人呢对改名字抱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他说呢，那我们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对那些不知道什么是农历新年或者节日的人来说呢，但愿他们也能知道。那他说，如果你想让整个澳大利亚社会的人都参与进来，来参加庆典活动，并且来学习更多的亚洲文化的话，那么我可以说，那这也是一件积极的事情。
嗯，那么报道还称呢，重新命名庆典活动将包括一些广受欢迎的新年灯展，
嗯，
悉尼各亚裔社区的节目展演，唐人街庆祝活动，龙舟竞渡，美食品尝和舞狮，甚至还有一场尝试打破在同一地点吃饺子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
嗯，哎，吉尼斯纪实记录吃饺子哈，挺有兴趣知道的。说到本次庆典活动的中心呢，啊，唐人街是肯定的了，会被节日彩灯的装饰一新，来庆祝农历猪年的到来。啊，各种传统项目啊，舞龙舞狮表演，还有各国艺术家的舞蹈演出，还有民族乐器演奏呢，都会为现场观众提供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嗯，这次庆典的策划人，瓦莱利科就着重介绍了新年的花灯活动，他就表示呢，12盏的大型生肖花灯将于活动期间在悉尼歌剧院至海外游客航站的码头展出，而且中国的花灯还将点亮悉尼地标的海港大桥，寓意新年的幸福快乐。那么同时呢，市中心的皮特街的购物区将悬挂名为吉兆当头的飞猪吊灯，这个作品是高 2.5 米宽 2.2 米，由设计者黎浩谦、江金城和艺术光影公司共同完成。这次庆典是包括有还有80多场的精彩活动，都会在2月1号到2月10号的这个期间轮番登场，跟所有的悉尼市民和游客欢度一个热闹的农历新年。
嗯，接下来哈，我个人特别感兴趣吃饺子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战啊，2月5号星期二举行。悉尼市政府呢与 WSFM 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琼斯和阿曼达呢要搭档强强联手来挑战吉尼斯的世界纪录最多人吃饺子。哎呀，我还以为是谁吃的最多呢，就是人数最多哈。2月5号上午11点，世界最大的饮茶餐厅呢将会在位于达令港的塔巴龙公园来举行。那欢迎大家呢通过 WSFM 琼斯和阿曼达的搭档官网呢来踊跃在线报名。
嗯，同时大家还会看到一个最明显的这个地标建筑，像悉尼海港大桥会被中国红所点亮。
嗯，
这个期间也是从1月到10号，大家如果去拍照的话也能拍到。那么因为也是为了庆祝农历新年，将每晚从8点15分直到凌晨1点，大家都会在海港大桥周围沐浴在象征吉祥如意的中国红光里，来搭配这个猪年的主题粉色彩妆，寓意新年的幸福和快乐。
嗯，当然还有最最重要的哈，就是我们自己也有户外广播活动哈，欢迎大家在2月2号的时候可以前往这个墨尔本的 Box Hill 以及悉尼的 Hurstville 呢，与我们的主持人现场呢面对面，我们也有精美的礼品送出。好，那刚刚在我们节目之前呢放了一首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哈， Baby's Secret 宝宝的秘密哈，这其实是我之前放给我孩子这个胎教音乐的，我蛮喜欢这首音乐的旋律的。下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最受欢迎的宝宝的名字的排行榜。
嗯，就是说到新年了嘛，也有很多这个新出生的生命。
嗯，
那么2018年澳大利亚维州有最受欢迎的宝宝名字排行榜就出炉了。
嗯，
位居榜首的女婴和男婴的名字分别是Olivia 和Oliver。
嗯，维州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呢公布了最受欢迎的100个婴儿的名称。那这个 Oliver 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位居男婴名字榜首了哈。在18年的时候，维州有507名男婴取名叫 Oliver， 有374名女婴起名叫 Ovilia。 然后呢这个 Oliver 呢比排在第二位的 Jack 人数多出44位。相比之下呢，这个 Olivia 比排名第二位的是 Charlotte， 这个多出7人啊，差距也不是特别大哈。那 Charlotte 呢是维州在2017和16年时候最受欢迎的女婴的名字。
嗯，当时是因为这个英国皇室的一位小公主也叫 Charlotte， 所以
很多人，可能是跟着那个潮。
对，
嗯，
但是 Olivia 就是排在第二位，然后今年她就跃升为第一位了。 有三个男婴的名字首次进入2018年最受欢迎的男婴名字的前十名，分别是 Leo、Harry 和 Charlie。 首次进入女婴名字前十名的是 Matilda。
那在维州人的这个取名的喜好啊，可以说在过去50年里面呢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呢位居榜首的名字依然是很类似。从婴儿取名的选择呢，我们也看出当地文化的一个变迁，也是一个缩影。
我们来看一下前十名的男婴的名字。刚刚说了一个是第一名是 Oliver， 第二名 Jack， 第三名 William， 第四名 Noah， 第五名是 Thomas， 第六名 Harry，还有 Leo、Ethan， 还有 Leon 和 Charlie，是不是感到很熟悉？我们周围都是这些名字的人。
哎，我孩子的名字也在里边，是哪一个就不告诉大家了啊！看到榜上有名也蛮开心的啊！前十名的女婴的名字，第一位 Olivia， 第二呢 Charlotte， 第三位是 Amelia， 啊，第四位 Mia， 第五位是 Eva， 还有第六位 Ella、Zoe、Chloe、Grace 和 Matilda。
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最近前段时间的这个半年前生的孩子就叫 Chloe。
Chloe， 我身边有蛮多 Chloe 的。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消息，是在这个老一辈人的眼中呢，现在澳大利亚年轻人似乎不怎么喜欢存钱。但是近期西太平洋银行针对澳大利亚年轻人的一份最新的调查就显示呢，澳大利亚24岁以下的年轻人比其他段的这个年龄段的人是更爱存钱，而且他们的18到24岁的人存钱的最大目标是为了旅游。但是25到34岁的澳大利亚人存钱就更多的是为了买房了。
那据报道呢，这个西太银行对 1.7 万个 Life 账户进行调查之后呢，就发现说如今的澳大利亚人呢存钱习惯正在慢慢的养成。那因为每个澳大利亚人呢在每个 Life 账户里边可以设定6个存钱目标，那么在18到24岁的澳大利亚人的账户当中呢，旅游就是最受欢迎的目标。25岁到34岁的澳大利亚人呢更加注重买房哈，因为也是到了那个年龄段了，什么年龄办什么样的事儿哈，我们这么说。
还有一些其他的存钱目标包括像买车啊、买宠物啊、举行婚礼啊、过圣诞节啊，还存一些这个急用钱等等。
好，那今天就是我们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哈，过年之回家以后怕被问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啊。网上有一个段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成人模仿小学生写作文，就说我的愿望，马上过年了，请做个招人待见的叔叔阿姨，憋呆一个小朋友就问考了多少分，在班里第几名。那我们有问过你工资涨了多少了吗？现在有几套房子了吗？换车了吗？要二胎了吗？所以说文明你我他，幸福中国年哈。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好，再次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陈一舒，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